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名字叫侠女亚比该 Heroes Abigail。 那么这是圣经上面在撒母耳记上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今天要从亚比该我们要来学习，为什么说她是一个侠女呢？侠女中文应该是讲说女英雄或者是英雌，那么等等也亚比该，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然后我要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来跟各位分享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大卫 David， 一个是拿巴 Nabal， 一个是亚比该 Abigail。 那么我也要来交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还有这件事情的去脉，怎么发生的，结果是怎么样，最后我们要来得到一些启示。作为我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我的讲台，我通通要讲圣经上的女子，最后我要跟大卫的另外的几个妻子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是米甲或者是八四八来做一个比较等等。好的，让我们讲之前先来做个祷告。父神，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今天你与我们同在，高孩子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撒母耳记上25章，他说在这加密地有一个富户，他的名字叫拿巴 Nabal， 他是一个大富人家，圣经上面托收牛羊几千几千的，仆人也是众多，所以他的牧人仆人呢在旷野地放羊。那么多年来呢，大卫的勇士投靠他的投奔他的在旷野地的有600名，那他们从来不去骚扰这个拿巴，所以有一点像在保护他们一样。因为大卫有勇士在那边，所以腓力士人啊，这些人迦南人不敢来跟他找麻烦，或者是偷他的牛羊等。那正好那个时候呢，圣经上面说拿巴牧羊有了丰收，说他在那边入羊毛，在那边剪羊毛，那当然是好多的羊，是不是？那正好那个时候呢，大卫也是穷困潦倒，被扫罗追杀，在旷野里面逃窜。那么有600个人张嘴要等着他喂，所以大卫就听说拿巴有大丰收，想说这个人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保护他，去跟他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分我们一些，就差了10个使者去到拿巴那边去跟他问安。大卫特别关照他们说，你们跟他问安，也不要跟他强要什么，但是你把情况跟他讲，看他怎么做，就是向拿巴求供应。谁想到拿巴却羞辱他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哦，你们这些仆人，听说最近有许多仆人是逃离主人的，说不定你们这些人都是那些坏人呐、啊！就羞辱他们，不愿意供给他们，这个惹怒了大卫，他就带了400个人要来除灭拿巴。他想说敬酒不喝，就给你喝罚酒啦，就带了400个勇士一路杀来。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叫做 Abigail 亚比该，知道了这个事情呢，赶快连夜预备了饭食啊， 好几百个饼啊，烘的，还有处理好的牛羊啊，还有酒啊，通通准了，然后在路边等大卫。结果在路上把大卫拦到，然后他就向大卫哀求下拜，用极谦卑温柔的声音跟大卫通晓真理等等。所以大卫就收了他的礼物，然后就打道回府了。说打道回府是有一点夸张啊，他在旷野地哪有什么府呢？他只有山洞了，是不是？就打道回去了。那么亚比该他回家，结果看到他的丈夫拿巴在那里宴乐，圣经上面说他开了酒席，好像王的筵席一样，那么痛快喝的大醉啊，毫不知觉。圣经上面说跟他的名字一样，是个愚顽人，是不是？结果亚比该就不找他讲话，等到第二天，等他酒醒了才跟他讲。不讲还好，一讲这拿巴僵了，吓死了。不出十天呢，神就击打拿巴，他就死掉了。大卫听到了这件事情呢，就派了使者说：“亚比该，我要娶你为妻。”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有意思，亚比该就俯伏在地说：“情愿做婢女，替主人洗脚。”就带了五个使女一起去投靠了大卫，成为大卫的妻，算是第二个，算是大卫的第二个太太。第一个是米甲。那么这就是这样子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讲一下，我们那天贝利小组我们查经，哈哈，你看到没有，满堂都是，而且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广州的，香港的，还有四川的，我们在网上面在查经，感谢神。同样的，我们那天雷顿也拍了照等，哈利路亚，是的。好的，那么我们来讲第一点呢，就是大卫拿巴跟亚比该。大卫这个人呢，我们讲这三个人呢，大卫他是在主前第十个世纪，就是大概耶稣诞生前一千年左右的时候，他是以色列的第二任的王。第一任是谁啊？扫罗。所以呢，大卫在位四十年，大卫这个名字呢，就是蒙爱的人，蒙主爱的人，或者是蒙爱者。大卫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个战士，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诗人，而且他专心倚靠仰望神。圣经上面说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殊不知这个最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他的行为还不见得比我们标准呢，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卫我们看他的诗篇，他在神的面前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名，在天上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别无依靠。”这样子谦卑的一个人呢，当然是合神心意的人。拿巴 Nabal， 他一名字的意思就是鱼丸啊，鱼丸人说什么？没有神啊，鱼丸人看不起人呐、啊，瞧低人呐、啊。这个，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5:2-3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在马云一大富户拿巴，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所以 Abigail 非常美丽啊，但是也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俊美，好像我们在座的姐妹一样。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拿巴，圣经上面说他这个人呢、啊，除了鱼王，他 刚愎凶恶这一个坏人啊，是吧？那么我看到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确实有一个这样子的温柔有智慧的妻子，所以我们做姐妹呢要引以为戒，要引以为敬，是不是？那这里又讲到一句话说，在马云这个地方，我又想到马云，是不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求神让他生命中的雅比该出现。那么这个是雅比该 Abigail、我这个是不是真人不知道我找了一张好像是画他的哈。雅比该 Abigail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说他是他父亲的喜乐，所以 Eden 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喜乐。I shall call you Abigail from now on. 又有一个名字说是喜乐的泉源。哈利路亚！你说跟一个喜乐的泉源在一起多棒啊，是不是？有些姐妹不好意思这么讲啊，她一天到晚就是苦水啊，她看到你就是你这个做不好，你那个做不好，垃圾怎么还没到？怎么？哎呦，不是讲师母啊。除了他是喜乐的泉源，他还聪明俊美 smart 有 wisdom intelligent 而且 beautiful， 哈利路亚！他是拿巴的妻子，不好意思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是总是如此。而且他是大卫的第二个太太，他替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基利亚 Cherry 来，但是在历代志上说他的名字叫 Daniel 但以利，但是不是但以利，他可能英文都是 Daniel， 但是原文可能不是 Daniel， 跟 Daniel 不一样，跟但以利不一样，他是叫做但以利。好的，这三个人呢就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好的，这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来读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第一节，来请。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马拿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好的，这一句话就把大卫的当时的现况说的非常的明白。你知道大卫是谁高他做君王的？撒母耳。所以一路来啊，大卫仰望撒母耳，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么他高了大卫做君王呢，但是大卫足足在希伯伦被高了以后，在希伯伦七年做完，来不到耶路撒冷做王，因为什么？扫罗追杀他，救王还没有守，就一直在追杀他，嫉妒他。就是因为大卫有一次战胜了哥利亚人，那个哥利亚，是不是？结果大卫回城的时候，老百姓妇女沿路欢呼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扫罗就追杀他。嫉妒啊，是不是？所以大卫的偶像，大卫的安慰，大卫的指导，这下子走了，大卫心里面失掉了依靠。那么他就来到巴兰的旷野，其实不是来到，他被追杀跑到巴兰的旷野去，所以表示他非常的穷困潦倒。那个时候我刚才说了，有六百个所谓大卫的勇士，其实圣经上面说是现在的窘困的心里有压抑的，就是别人不要了，通通跑来投奔他，想要找口饭吃吧，也没有关系，我们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说求神带来大卫的勇士，让这些现在的窘困的、心里有压抑的、身体有病痛的，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新万爱灵粮堂，成为新万爱灵粮堂大气淋漓的勇士，好不好？哈利路亚！圣经上面说，后来这些人呢，成为真正是大卫的勇士，他们跟腓力斯人征战了。有一个，他拿起刀来啊，就开始跟敌人这砍杀，那个杀死一个又杀死一个，流的血沾到手上啊，然后血干了又湿了，干了又湿了，最后啊，刀拿不下来了，连到手上了。你看他这么凶啊，这么厉害，为大卫拼命，感谢神，赞美神。大卫那个时候穷困潦倒，600口要靠他的吃饭。那么撒母耳记上25:4-5这么说，4-9他这么说，来，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就打发10个仆人去见拿巴，问他安。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这是大卫交代这10个使者说的话，他说你们一句话都不要多说，就这么说啊，求你取点赐予仆人还有你的儿子大卫。这么谦卑啊，是不是甘愿做他的儿子，是不是？那么这里说听见拿巴剪羊毛，表示有大丰收了。那么他又说，我们没有欺负你的仆人，你放羊的仆人牧人，我们也为你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就表示说我一直在保护他们呢，是不是？哈利路亚，是的。但是呢，这个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怎么讲呢？第10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他不但拒绝了大卫，还羞辱了大卫，还羞辱了使者，说他们是不是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呢？哇，这个罪名很大的。是的，大卫跟这10个使者满心期盼，希望能得着什么，但是落空了。这大卫气的带了400个勇士就杀来了，是不是？这件事情的来龙是这个样子的。还有第3段在这里，那亚比该得知道了以后呢，他立刻用驴子驮了200饼、2皮带酒、5只处理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哎，很有意思，是怎么样？这个有人算过，大概可以供600个成人饱餐一顿，是吧？所以这亚比该是非常一个细心的人，他知道大卫有600个人。大卫这个时候在穷困潦倒之中，那么手下没东西吃，你想他们还能服吗？我们常常喜欢讲，做大哥的总要照顾小弟嘛，如果小弟吃喝完了都没份儿，谁要跟你大哥呢？是不是？换个码头，是不是？但是呢，大卫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亚比该 Abigail 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带了共600个人饱餐一顿的食物，他就中途拦截，并且向大卫小以大义。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照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他的意思是说，你一时的怒气，一时的血气，你要杀拿巴。他前面还有讲，我没有完全写太多了。他说拿巴是一个愚顽人啊，拿巴根本你不要跟他去一般计较，你动手去杀他，你惹了你杀了无辜人的血。他没有跟你作对，他只是愚顽人啊。你等你时候到了，神要立你做王的时候呢，你有这个不良记录啊，神怎么办？是不是？如果神要立你做王，如同神要让拿巴活着，他如果没有真的是危害到你呢，你人又拿他如何呢？如果神有心的话，圣经上面说深渊在，主必报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拿在自己上。亚比该非常有一个通达通识得体知道的事情的人，他没有一句话责骂大卫的，是不是？亚比该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他真的是完完全全伏伏在地。我们做姐妹的能学到这一招那不得了，是不是？那么用永远用一个温柔，永远用一个知识打理，不要怒火中烧啊，今天老娘跟你没完没了那惨了、啊、不要发脾气，是不是？因为你一发脾气，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那么人家只看到你发脾气，人家没有看到你做了多少辛苦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学这一点，能够知识大体，能够知道事情该怎么做。亚比该 Abigail， 这个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候 Renaissance 的时候有一个画家画的。亚比该带了牛羊带的饼在路上拦住大卫，向他屈膝下拜，好言相劝，那么讲出神的话来。这一个姐妹真的是蛮有神同在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我相信我们姐妹，哎呀，我们也不能讲说一定是妇女啊，对不对？说不定这个是叫做亚比耶，是一个弟兄呢，也是可以的。弟兄更要引以为，因为我们弟兄都像拿巴一样愚顽人，是不是？还除了我们的方大哥，除了我们的 Chris 之外啊。
啊，还有后面那个
Leon， 还有后面那边 Your neighbor， You're not neighbor， Hallelujah， You're good， Hallelujah， Thank you Lord。 那么我们也要引以为戒，让我们说话要得体，要识大体，要说话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说到人家心里面去。不讲的话不要讲，多讲一句都是废话。哈利路亚，是的，感谢神。好了，这个事情呢结果怎么样呢？第三十二节，来，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你看这一个姐妹啊，她不但救了她先生的命啊，她救了整个家族啊。大卫还说你也救了我，对不对？把大卫的怒气完全消掉了。因为大卫才发现说，哦，我是来报仇的，不合神的心意的，我流人的血，这不是神所喜欢的。跟着亚比该就回去了。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说见拿巴在家里，来，一起来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 他的七章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哈利路亚。所以神动工了，有的时候要让神来出手，是不是？自己用不着太过，尤其是在有灰色地带的。如果你有生命危险，那当然是要你要奋力一搏，你要救你自己，或者是你生命财产有危险的时候，但是人家跟你对你不客气，或者人家诚心羞辱你，你争强斗狠不是办法。这个人拿巴他还不知道死在临头了，还在那里办筵席快乐大醉啊。这亚比盖也是很识大体很聪明的，你们会不会啊？把先生咬起来，你看你闯的大祸不得了啦，你还不给我赶快起来啊，还不给我赶快认罪啊，会不会啊？也不好了，他就怎么样，好了，给他睡了，就让他第二天早上酒醒了才把事情跟他讲，吓得他魂不附体，哈哈，身僵如石头一般。十天过了，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哇，神出手是真的很重，是不是？你敢动我的仆人，你敢动我的大卫，你敢动我的弟兄，你敢动，神要为你来伸冤，神要为你来出手。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这就想起说这个国内的基督徒受到逼迫，西方的教会领袖就是我们为你们祷告求神来让你们减轻这些逼迫，国内基督徒说不要，逼迫是好的，如果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与能力能够挨得住逼迫，挨得住逼迫我们从逼迫中走出来又是不一样的人了，不是吗？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那个很羞辱你的事情甚至于挑衅你的事情，你如果能够把它忍下来，你明天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伤害，懂吗？当然了，这我也是好好要学一下，对不对？有的时候人家一句话，有的时候师母说你以为你多了不起，我一句话可以叫你跌倒，可以吧？我一句话可以跌倒，你信的是什么？你跟没信一样，你都是假信，你都是做样子，或者是你还好意思这句话就让你跌倒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学习大卫听得下去忍得住，能够学习亚比盖不要像那拿巴，是不是？大卫欣赏亚比盖的智慧美貌通情通达事理，就收了这个礼物就打道回府去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当然了，这个跟着39到42节，请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手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要娶亚比该为妻，亚比该就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哈利路亚，是他成了王后了，感谢主了。是的，我们的姐妹每一个都通达事理， 都贤惠，都是他父亲的喜乐，都是喜乐的成员，都是聪明俊美的，他的都是王后，是吧？感谢神，赞美神。这个事情还没完，哈利路亚。是的，好的。哎，那么亚比该这件事情呢，它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第一点，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柔和谦卑可以使怒气消退。那个撒母耳记25:23-24，他说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领服一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仆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是的，他是这样子的谦卑，在王的面前他向王哀求，只要听我的话，因为他真的有话可以讲，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没话讲的时候就怎么样，大声啊，就叫做大声嚷嚷，其实就表示你没话说了，你讲不过了，你就大声嚷嚷了，是不是？亚比该谦卑柔和，以柔和谦卑的态度还有话语，他跟大卫当着大卫400个勇士的面前，甚至于他说怎么样，这些食物呢，我给你，你给你的勇士们吃，就表示他让这个被羞辱的大卫呢重新得回尊严。姐妹千万不要让弟兄失掉尊严，尤其在人的面前，是不是？弟兄尽管他是扶不起的阿斗，是不是？你还要像长昌赵子龙一样去把他救出来，是不是？你要像赵云你要像亚比该一样，也要把拿巴救回来。那么姐妹让受羞辱的大卫在他的400个勇士的面前得到尊荣，哈利路亚，向大卫下拜，是不是？然后呢又带着食物使大卫在旷野的窘困还有600个人的压力这下子全部解除了嘛，这么多食物，大卫一看，这400个人一看，你知道先前大卫差了几个使者去见拿巴，他为什么派10个？一个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看皇上以前来圣旨到下跪，一个就可以了嘛，为什么派10个？哎，准备来搬东西回家去了，派了10个，搞不好一大堆骡马，就是准备想说你这个拉巴，你好歹你给我带一些东西回来嘛，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去嘛，谁知道空手而回。这是600个人啊，这是有400个人跟着来啊，是不是？大卫给足了大卫的面子。我们姐妹啊，其实弟兄，或者我们讲弟兄不给姐妹面子呢，其实都还小事情，成年人嘛，你知道，像我啊，我以前刚成年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我会心里面很冤呐、我会心里面很冤，因为我是1950年在台湾出生的，那时候生下来是没鞋子没裤子，天天打赤脚满街跑啊。跑在路上那个柏油路画的都脸小了，那头上剃光头都长疖子了，是不是？然后家里也不管，那从小没有学过任何乐器啊，甚至于好像没爹没娘一样。 所以我稍微懂了事以后呢，我都会感到很冤呐、啊，是不是？但是又过了大概从我20多岁开始，我就知道了，哎，真是洋人说的有道理。你如果小时候长得不够漂亮啊，你可以怪你的爸妈，对不对？我怎么这么丑啊？因为你爸妈就不漂亮嘛，是不是？但是你已经成年了，你还不漂亮，你只能怪你自己了，对不对？所以我恍然大悟，我固然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出身都是如此，是不是？没有好日子过，劝能够让我们能够从小就是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像个牙饼干一样喜乐的全员，抓鸟到沟里面去挖泥鳅，到海边去挖蛤蜊，到山上去捡野菜，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也是很快乐的，一路活过来也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父母也是很辛苦的嘛，不是啦？我家还有7个小孩，一家都是人呢、啊，那么一点点的钱，没有什么奢侈的了，能够有口饭吃啊，就已经感谢主了。你有没有好的教养，你没有好的学习，你有没有怎么样，那过去就过去了。爸爸妈妈没有好好照管我或者是疼爱我，那过去就过去了。我已经长大了，我的命在我手上了，我的前途在我面前了，是不是？忘掉背后的，我爸妈不漂亮，我生下来就不漂亮，但是从此我要活得漂漂亮亮，哈利路亚！像拿巴不要像拿巴，像亚比盖，像大卫，像撒母耳，像约书亚，像扫罗、保罗，哈利路亚！是的，所以大卫得到纾困，大卫得到尊荣，同时呢，亚比盖他的食物救助呢，也带给大卫跟他的仆人，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你将背你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这是亚比盖的智慧，不要把给了人家一点恩惠啊，当作是自己的恩惠啊，还不时要提醒人家。你自己想想看嘛，当作400个人大家都看到了嘛，是不是？就不用再讲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是你拿来的，让大卫做个面子嘛，是不是？所以让大卫以他的领袖的身份分配食物给跟随者，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给人好处，我们给教会奉献，你还不要，你不要去限制人家。哎，我给你这个，你要省着用啊。 OK， 哎，我奉献这个给教会，你教会要给我用在什么方面呢？所以这就不太好了。因为让大卫，你给大卫，让大卫去统筹分配，让大卫以领袖的身份把食物分配给跟随者。刚才说了，大概600个人够吃一顿，那么也使他的大卫的600个跟随者呢的饥饿、疲乏、愤怒得到舒缓。各位，我们有没有像是拿巴一样、Nabal一样，对于该来快来的毫不觉察、不敏锐啊？我们会不会像亚比该，对于死大祸临头他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太愚顽了，太愚昧了，是不是？要对消极的来说，要对我们身边的事要敏锐，敏锐。我有的时候，现在都没有，现在都很好了， 请弟兄姐妹做收奉献的，做主席。牧师怎么做？我说你来了多久？两年了，你没有看过怎么做吗？你来了两年，你没看到怎么做吗？你这么一年一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嘛，是不是？一上来就是 program， 然后如果有 prelude， 有 intro， 有前奏，然后主席上来奉主的名宣告读经，然后宣告聚会开始，然后我在后面就吹起号来了，是不是？然后敬拜团就上来就带出敬拜跟赞美了，敬拜赞美完了就开始圣功了。圣功就是说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享一个小段的 video， 然后有这个奉献，那奉献 一拿下去音乐就跟着出来，主席一上台收奉献带来要祷告就停下来了，是不是？然后讲台介绍讲员，然后讲台就出来，然后讲台完就是什么回应诗歌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要让回应诗歌能够回应这个讲台，说不定我就开始呼召了，是不是？也常常会有收获。然后最后主席上来报告事项，哎，我常常忘了这一点，直接就唱欢迎歌，直接就这个祝福歌，然后就祝福大家，就吹角散会。所以都是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看到别人怎么做，有没有从什么东西学到什么，是不是？感谢神。我们是否可以像大卫一样，或许你现在像大卫一样处在你人生的困境之中，你的身体，你的经济，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孩子等，都或许让你处在你人生的旷野之中。而你生命中的撒母耳，你的指导，你的带导者，你的遮盖也死了，这个时候你是否像大卫一样处在人生的旷野里？是不是？大卫就处在这个情况之下了，这时候真的渴望有一个亚比该能够出现，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好像人都离开我，连我家的狗都不理我了。我真希望有一个亚比该 Abigail 能够出现，向我说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让我再得回我的尊严，让我再得回我的面子，让我再能够觉得我自己是有用的。其实啊，亚比该就在你身边，只不过我们像拿巴一样不知道，对不对？亚比该就在那，近在眼前呢、啊，不要远在天边，好吧？感谢神，赞美神。是的，我们来看，但是求神也来保守，求神也来带领我们。这个第三点，他就是说，亚比该给我们的启示，他是说，你把你的眼目啊，从人的身上挪开，把你的眼光啊，不要聚焦在你的困难上面。这个人他得罪了我，他讲了一句话伤了我的心，他从那边来我就从这边走，或者是我从此就不理他，或者是我要跟他扯平，怎么样，我要来报仇，怎样？你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搞不好人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话，毫没有意思，或者是一时不注意，对不对？而最重要，要把我们的眼光从困难挪开，转向神。好了，我身体有病痛，但是我的神是医治我的神。我再一次除了医生、医药、医学、医院、护士，还有化疗、放疗，还有营养这些，能够帮助我身体恢复， 我祷告求神让我身体恢复好，不要躺在那边怨声叹气，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得罪我呢？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的父母怎么会这么对我呢？哎呀，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他干什么呢？你的人生在前面是你的人生啊，你的病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要医治的，把你的困难从这些挪开转向神，神你是伟大奇妙神，像大卫说的一样。刚才这个亚比该说，他说来一起来念，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妄。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流血的罪，所以我借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哇，这个祷告这个大卫听到心里面，嗨，拿着东西就回头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像这样的提醒人呢、啊？但最重要的，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亚比该，用爱心向人说诚实话，说安慰、鼓励、劝勉、造就人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讲话，尤其在帮人家排解纠纷啊，或者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话不得体。譬如讲啊，去跟排解家庭纠纷，跟太太讲，太太一定说那个男人不是人，对不对？你要怎么讲？你会踹他吗？对，他就不是人，这句话他听进去了，下次再吵架他就讲说的某某人说你就不是人。哎呀，是他是你确实是说了吗？你只不过是为了要踹他嘛，结果他听了这句话就用来做他的武器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抚慰人，然后成了把柄，成为自己的网络。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用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亚比该，我们要人听这个话，让他怒气消掉，但是不要成为往后的过节，是不是？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哈利路亚，我们都没有了，我只是随便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了，是不是？我相信刚才我们唱的歌，耶稣是医治我，千万人都得到医治，我也要得到医治。耶稣是安慰我，千万人都得到耶稣的安慰，我也要得到安慰。耶稣是供应我，千万人都得到供应，我也要得到供应的，是不是？我以前的日子虽然穷困如大卫在旷野，但是我前面的日子可是丰盛啊，光明大道要靠我自己去走啊，不要走那个回头路。哈利路亚，是的。好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个结论，亚比该替他先生挡下了杀身之祸，不是吗？那么神安排亚比该说服了大卫，打消了报仇。如果大卫真的杀了亚比拿巴的话，你想会怎么样？说不定他的王位就不保，因为就造成变乱动乱了，或者是不讨神的喜悦了嘛，会引发动乱。对，是的，神总是差派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来给你最好的忠告。当你碰到这事情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像大卫一样说，今天是你神差你来的，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忠告回忆不会让你错过神对你的呼召，是不是？你可能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凭着血气肉体造成了许多的 困苦患难，结果错过了神的呼召。各位，大卫妻妾成群，他最早有九个太太，然后嫔妃有十多位，在他最老的时候还有一个暖脚的啊，是小暖包，是不是？所以大卫呢就讲他的三个，这可能我以后有机会，就像我讲礼拜第三个礼拜我都要讲圣经的女子，说不定这几个人我都会讲一下。第一个叫做米甲，米甲是怎么样？大卫第一任太太，好不好？不好，其实也怪大卫，因为她是扫罗的女儿。哎，有一句话说怎么样？不是啊，他是就是娶对的女人少十年奋斗嘛，对吧？他做了驸马，也娶了扫罗的女儿嘛，王的女儿嘛。但是这个女儿可是，坦奥说是恰杂不，很凶悍的，是不是？对于大卫有许多的拦阻，最大的拦阻在我们生命中可以看得到。我们不要成为我们家里面或者我们配偶热爱神的拦阻，有没有这回事啊？有，爸爸不要去了，这个今天下午孩子要去生日庆 party 去了，今天教会就不要去了。你说你是在拦阻还是在帮助对神的热爱呢？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就是拦阻了先生或者是拦阻了太太去教会了，是不是？甚至于什么呢？这个事情是因为大卫他们的约柜被腓力斯人约去掳去了，后来他们抢回来，大卫就迎接约柜入圣殿，他就走在约柜前面，然后诗班吹号吹角，然后唱诗歌赞美神，就是浩浩荡荡的队伍进了耶路撒冷城。大卫走在前面，禁不住就又唱歌又跳舞，对不对？就是啊，当神灵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他就在前面又唱歌又跳舞的，结果他的米甲在皇宫上面看到，回来就羞辱他。哎呦，你是个什么体统什么王啊，你怎么脱了衣服啊，热了吗？又那么没有失了身份在那里，像个跑龙套的耍把戏的一样吗？欠不知道人家大卫忘我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敬拜神，他愿意把他全人匍匐在神的面前。哎，我们会不会有哎呀不好意思跪下去了，哎呀想要流眼泪不好意思了，或者想要举手不好意思了，或者太太说不要了，对不对？不成体统了，或者先生说不要那样子了，对不对？这都是拦阻了我们热爱神。所以米甲的败笔，除了他是公主的脾气以外呢，所以神没有让他生任何孩子。另外一个八十八，这个女人跟亚比该比又差了一截了。八十八呢，他的先生叫做乌利亚大将军。那么八十八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Bathsheba， 十八女王在洗澡，被大卫看见了，对不对？结果两个人就勾搭起来了，怀了孕了。大卫想这还得了，他先生不在家，在前线，赶快把他先生召回来。把他先生召回来呢，先生跟拿巴差不多鱼丸人了。王，你召见我有什么事？你没有事情，你回家，你回家。本来想栽赃给他的，结果他说我的军队在前面打仗， 我回来我怎么可能回家呢？就拒绝回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卫没辙了，好吧，你走吧，回去吧。然后下了一道命令，偷偷的下命令给他的官，你让他打在最前面去打死算了。所以乌利亚大将军的死啊，八四八有责任，最少要负一半的责任。所以他跟大卫怀的那个孽种呢就死掉了，大卫家里面也就另外死了三个人，足足偿还四倍。神是很公义的，很正义。亚比该呢 Abigail 救了拿巴，引导大卫回到神的呼召。神呼召大卫做王，大卫你不是放羊的孩子，大卫你不是在旷野地里面躲藏的人啊，我呼召你要做王啊。你现在虽然在希伯伦做王，或者是在讨扫罗的追杀，但是我呼召你做王啊，你不要去跟一般人跟小鸡去抢食物一样，你是老鹰啊，你要有王的志向，你要有王的风气度，你要有王高天在飞的，要知道圣灵的风，要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的呼召。时间到了，我要扶你为证，我要你在耶路撒冷做王，你的王位要到永远。感谢神，让弟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来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